中共同俄军演，北约呼吁西方严惩中共，全美承诺恢复以军援，以色列解散拉法一半哈军，普京解雇四名国防副部长，被指安插亲信，防御招先，美日韩将签署三边安全合作协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日前派遣包括核潜艇在内的舰队前往古巴，并预计和古巴、委内瑞拉两国在加勒比海地区举行联合军演。中共媒体呼吁中共亦应参与。北约领导人表示，面对中俄日益增长的威胁，北约正在商谈部署更多核武器，将其从仓库中拿出，等他们处于待命状态。在俄军舰到达哈瓦那前夕，中共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古巴外长进行深度会谈。王毅说，坚决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反对美国将古巴列入之恐名单。中国媒体腾讯网军事专栏东方点兵声称，俄罗斯船舰预计在古巴部署几个月的时间，准备参加和古巴、委内瑞拉军队共同举办的联合军演。俄罗斯空天军会再派遣两架轰炸机参加军演。俄罗斯核潜艇前往美国后花园，会对美国民众造成压力。中国近年来持续对古巴进行政治、军事上的支持，未来有机会可以透过古巴对美国造成直接的威胁。现在中国应该同俄罗斯进行合作，对美国西海岸地区和阿拉斯加地区进行骚扰。据悉，俄罗斯护卫舰和潜艇现在位于哈瓦那，距离美国佛罗里达群岛南部的基韦斯特仅100英里。俄罗斯首艘高超音速核导弹隐形潜艇阿尔汉格尔斯克号首次出海。专家警告说，它的导弹可以打到1000多公里外的目标，对北约军事基地和重要基础设施构成严重威胁。但是17号网传影片显示，俄罗斯核潜艇赫山号的船体出现问题，其船体有好几处出现剥落现象。有网友评论说，这艘潜艇的外壳是密封的，并且使用寿命很长，需要更换隔音墙，这讲明潜艇其余部分的情况一般。17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西方必须惩罚支持俄罗斯的中国。北约计划将更多核武器置于全面戒备状态，我们不仅害怕俄罗斯，还害怕中国带来的安全后果。北约有利于欧洲安全，对美国的安全亦非常有利。美国占世界 GDP 25%，北约占50%。北约和美国共同控制着世界75%的 GDP。据国际废除核武运动发布的最新报告，世界上9个核武国家在去年，美国支出总额比其他所有核武国家的总和还多。第二大支出国是中国，俄罗斯紧跟在后。17号克里姆林宫证实，普京再次访问朝鲜，之后访问越南。美国最新报告显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了朝鲜制造的导弹。自平壤2006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对朝鲜进行了一系列的制裁，但是专家们说，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和核材料的生产。路透社援引分析说，俄罗斯向朝鲜示好，是试图建立取代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努力的一部分。而俄罗斯看到朝鲜在其与西方的战争中，作为军事伙伴的价值超出，仅仅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寻求武器交易的范围。在金正恩去年9月访俄期间，普京承诺帮助朝鲜将间谍卫星送入轨道的计划。今年5月，朝鲜运载卫星的火箭在升空后无奈就发生爆炸，令金正恩遭受一次令人难堪的挫折。分析表示，普京可能在访问平壤期间再向平壤要求获得更多弹药和弹道导弹。另一方面，美国军方官员证实，1月乌克兰使用了一枚美国制造的爱国者导弹，在亚速海上空击落了一架价值3.3亿美元的俄罗斯 A-50 预警机，这个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因为俄军仅有几架 A-50 可用，而 A-50 对俄军的空中行动至关重要。乌克兰声称乌军在2月份击落了第二架 A-50， 俄军只剩下6架 A-50 间谍机在运行，如果再击落一架，俄军将无法全天候部署他们。英国情报机构说， A-50 对俄罗斯能够在乌克兰上空开展行动至关重要，它对俄军面临的威胁、提供空中预警，还具有指挥和控制功能。美国防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助理参谋长克莱门特认为，乌军似乎不仅将爱国者系统运用到其作战能力的极限，而且很可能将其部署在非常前沿的位置。17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尔说，随着包括首批 F-16 战斗机在内的外国军事援助逐步抵达，时间将对乌克兰有利，而俄罗斯在战场上获胜的机会将减少。17号在拉法战斗开展40日之后，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哈马斯在拉法的一半部队已经遭到以军解散，当地至少550名枪手被消灭。亦是在当日，以军宣布决定在加沙每日实施局部暂停战斗，同意扩大对当地居民的人道援助流量，相关做法引发关注。17号美国拜登政府的高级特使访问以色列，美国和以色列高层的会谈取得新的进展，同时有观点认为以军的政策改变和美国有关。媒体报道指出，白宫在关于推动以色列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第12频道新闻当日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言论说，上星期在以色列举行的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诺，华盛顿将在未来几日内取消对向以色列转让武器的所有限制。匿名人士说，内塔尼亚胡要求恢复与战争开始时相同水平的武器援助。在布林肯做出承诺后，内塔尼亚胡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国防部长加兰特、战略事务部长德默和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格比，确保后续会议上推动恢复武器转让。当日早些时候，内塔尼亚胡正式宣布解散以色列政府的战时内阁。在这个之前，由于意见不合，战时内阁成员之一亦是反对党成员的前国防部长金茨已经宣布退出。这个举动反映出以色列政府内部的转变，多名以色列官员表示，在这个之后，内塔尼亚胡将会同他的某些政府成员举行小型磋商，讨论关于战争的敏感话题，成员中包括极右翼的执政党高层。有观点认为，在加沙战争期间，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国家是美国，如今以色列和美国关于武器运送的谈判取得进展，一定原因在于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激化，军备需求升高。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拜登特使本星期造访以色列，亦是在试图避免以色列和恐怖组织真主党之间的军事对抗进一步升级。一位白宫官员在会前表示，在同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会晤中，特使霍克斯坦寻求压制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完善敌对行动，相关会议的内容不对外公开。此外，霍克斯坦亦会见了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两人讨论了恢复北部边境安全的迫切需要。克尔佐格回应说，促进人质的紧急释放是解决北部冲突的关键。目前以色列表示愿意透过外交手段解决冲突，但如果达不成协议，他将对真主党发动全面战争，以恢复北部边境的安全。美国官员越来越担心以色列和黎巴嫩爆发全面战争。以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在16号声明说，真主党向以色列加强了跨境火力打击，冲突可能引发严重升级。驻黎巴嫩的两名联合国官员则警告说，两国边境的误判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冲突，存在非常现实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确保以色列的物资供应就成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当务之急。在近期，以色列从10宗世纪武器 对黎巴嫩真主党发起火攻、投石等打击。观点认为，以军咁样做嘅原因，亦系为咗减少军备物资嘅耗损，可能系为咗准备长线战争。跟住落嚟系广告时间，我哋嚟倾一个健康嘅话题——三高。现代社会中患有三高嘅人越嚟越多，而且趋于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不仅是表面症状，而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比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肝脏的问题导致，高血脂则同肝脏代谢异常相关，高血糖反映了胰脏功能失调。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的内部平衡，从根源解决三高问题，而不仅仅是针对症状。我们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旨在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我们一起来听下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的变化。
三高代谢宝，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了，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款产品及用户见证，请浏览健康520网站。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7号解除了四名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然后任命他的亲戚和亲信代替了这些职务。根据克里姆林宫当日发布的总统令，普京解除了副国防部长潘科夫、查理科夫、舍夫佐娃和波波夫的职务，并任命齐维列娃为国防部副部长。俄罗斯媒体证实她是普京表妹的女儿。英国在2022年对齐维列娃实施了制裁，欧盟则将她列为普京的近亲，而齐维列娃的丈夫是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列夫。根据最新的总统令，齐维列娃将负责部队的住房和社会服务津贴。普京在去年任命他领导一个国家基金，这个基金是专门为参加俄乌战争的俄罗斯士兵提供资金帮助。另外，俄罗斯前总理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的儿子帕维尔·弗拉德科夫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米哈伊尔曾领导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近十年的时间，是2000年代普京的总理之一。他的儿子曾是普京总统府内的一名高级官员。财政部副部长戈尔宁将担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普京在上个月任命了经济学家前副总理别洛乌索夫为国防部长，取代了原来国防部长绍伊古。外界认为普京是在国防部安插忠于自己的人，这些变动亦是俄乌战争开始以来普京对国防部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整顿。彭博社报道表示，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对高层的清洗表明，莫斯科当局相信即使乌克兰有西方的支持和援助，俄罗斯依然可以在战场上击败乌克兰。普京在14号突然列出了结束俄乌战争的条件，被美国和乌克兰政府抨击这些停火条件是荒谬的。6月15号在瑞士举行的为期两日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上，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邀请参加，而且发布了一份联合公布，呼吁将乌克兰领土完整作为结束俄乌战的任何和平协议的基础。17号，韩国国防部发布消息，指出政府当局将同美国、日本签署被称为三边安全合作框架的协议，这是为了确定三国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应对朝鲜日益严重的半岛核威胁。消息在韩国和中共高级国防官员会晤的前一日发颁布。据悉，在18号，韩国外交部第一外交官金鸿钧会面中共副外长孙卫东，两国国防高官亦将加入谈话，双方将会交换对双边关系、朝鲜半岛问题等领域的看法。韩国国防部长新元实指出， 韩国在美日韩国安合作系统上的观点是建立一个更有效、迅速、协调一致而且不可逆转的体系，防范朝鲜造成的威胁。他强调，预计正式的协议将在今年下半年签署，政府工作日程已经推上安排。相关消息在普京造访朝鲜之前传出，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美日韩三国计划举行首次三方综合军事演习，届时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将参与这次演习。联合早报指出，最新的安全合作框架可能以去年美韩日领导人的里程碑大为迎峰会作为基础，内容包括应对朝鲜威胁的实际措施，例如共享导弹发射的实时数据、防范朝鲜渗透等内容。近期以来，美日韩首脑进行了频繁接触，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在今年七月前往华府北约首脑峰会时，继续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进行关键谈话。在最近，朝鲜仍然在和俄国进行物资和技术的互换，韩国谴责朝鲜对俄罗斯运送了至少10000个货柜，货运规模相当于多达480万发火炮弹药，这些物资被用于袭击乌克兰国土。新元实表示，作为交换，普京政府可能对朝鲜提供了发动机技术，以协助其火箭发射到太空部署卫星，但是其设施的失败反映出朝鲜采用技术时在系统集成的方面面临障碍。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